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受到挫折；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限制总统减轻制裁的权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中贸易进入更棘手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广深港高铁有争议的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方案；香港民主派批评说一地两检摧毁基本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在最新的辩论还有投票当中得到的最新的进展。共和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展开辩论，可是呢，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投票否决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全面议案。被否决的这个全面议案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出的。星期二晚上表决结果是43票支持57票反对。这项议案要求停止为穷人提供健康保险的联邦医疗补助项目的扩展，减少对低收入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补贴，取消对不购买医保的税务惩罚。这个议案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修正案，允许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计划不必像奥巴马医保法要求的那么优厚。星期二晚上的投票只是一个开头，参议院本周还要就很多事关医保改革的议案进行投票。此前被确诊患有脑癌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二重返国会，正赶上参加关键性投票，决定开始就废除奥巴马医改展开辩论。算上麦凯恩的一票，参议院还是以50-50势均力敌，最后呢，还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投下了打破僵局的关键一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展开辩论。来自亚拉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拿自己手术后的样子开玩笑说，我今天站在这里看起来有点病殃殃。他左眼上方有个小伤疤，是摘除血栓的时候留下的，手术检查发现他脑部肿瘤，确诊是恶性胶质瘤，是最恶性的脑癌之一。麦凯恩批评他的同事们在如何解决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没有进展，他呼吁所有参议员接受妥协，接受跨党派合作和参议院一贯的行事风格，更好地展开工作。麦凯恩说，不要听广播电视和网上那些夸夸其谈，去他们的，他们不希望为大众谋福利或做成任何事情，我们的无能就是他们的生计。他说，让我们彼此信任，我们一直试图不靠对方的帮助也能赢得胜利，在太多重要议题上浪费了时间。尽管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都对麦凯恩的归来表示欢迎，但是民主党人还是对共和党在医保问题上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指责少数人闭门研究医保法案，完全把民主党人排除在外。美国总统川普对星期二的表决结果大加赞赏，他通过白宫发表声明说，不作为不是选项，如今立法程序可以向前推进了。不过呢，共和党人也承认开始辩论并不能够保证议案最终获得通过。国会在另外一方面呢，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增加国会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减轻对俄罗斯制裁的权利。这个举措呢，是为了惩罚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而实施新制裁，扫清了一大障碍。经过一个月的民主共和两党磋商和程序上的拖延，这个新的监管权力终于写入法律。这个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早在6月就以97票支持2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高票通过。这一次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419票支持3票反对， 这个法案除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活动的制裁，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二在众议院议事厅说，世界不同地区的这三个政权对重要的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给邻国带来动荡。罗伊斯说，这项法案授权国会审议和否决制裁的取消，确保严厉经济和外交制裁的执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恩格尔在投票前告诉美国之音说，如果川普总统想跟他的老朋友普京打高尔夫球什么的，别指望国会支持他，因为我们会惩罚普京。投票前几个星期里，对国会限制总统单方面减轻制裁的权限，白宫试图抵制，说这会限制美国影响俄罗斯行为跟普京改善关系的能力。一旦通过，国会就可以依据这项法案启动快捷程序，否决总统取消制裁的任何行动。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告诉记者说，总统支持对这些国家的制裁，也希望看到这些制裁的继续，但是与此同时也希望确保我们能把预算的协议能够谈下来，两者对总统都非常重要。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新任的乌克兰事务特使星期天则表示，俄罗斯要对乌克兰东部的热战负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七月早些时候任命科特·沃尔克为乌克兰事务特使，负责通过谈判结束历时三年多导致一万人死亡的乌克兰冲突。沃尔克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前夕访问了乌克兰。在遭受战火的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季斯克市，沃尔克说，这不是冷冻的冲突，而是一场热战，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尽快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我们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明白这场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如今又如何管控的。正因如此，美国必须更多的参与，我们试图找到办法来改变此间的战略视角，这样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让我们能够真正超越现状，并看到乌克兰领土的恢复。
在沃尔克访问之前，乌克兰东部经历了特别血腥的一周，在过去几天内至少有11人死亡，这是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战斗机跟美国侦察机日前在东中国海上空近距离拦截事件，跟2001年美中军机相撞的事件类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两架中国战斗机7月23号在东中国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侦察机。美国官员说，当时这架美国侦察机正在距离中国青岛以东80海里的国际水域上空执行正常任务。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其中一架中国歼10战斗机进行了不安全的飞行动作，距离这架美国 EP3 型侦察机只有300英尺，约91米左右。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说，其中一架中国的歼10战斗机在美国侦察机的下方高速飞行，然后突然减速并提升了高度，飞到了美国侦察机的前面，这迫使美国飞机采取躲避行动，以避免相撞的可能。戴维斯说，这是与中国军方通常的安全表现不符的异常事件。他说，国际空域经常发生拦截行为，其中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安全的方式。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格莱伊对美国之音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描述，这一事件与2001年南中国海中美撞击事件极为类似，当时与中国战斗机相撞的也是一架美军 EP3 侦察机。格莱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显然反对美国的侦察，中国也有权利安全地拦截美国的飞机，那些可能引发事故、具有进攻性、不安全的拦截应该停止，发生危机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种拦截行动在中国周边海域上空屡次发生。今年5月，两架中国战机拦截了一架在东中国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行、正在探测辐射的美国侦察机。 最近的距离只有大约45米。美方指责中方的行动不专业、不安全。去年五月，美国国防部说，两架解放军歼11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不安全地拦截了一架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最近时相距仅15米。美中军机此次的近距离拦截事件，可能会给美中两国在应对朝鲜核威胁的合作努力带来不确定因素。美国海军最高军官、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上星期四在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视频会议时，请求中国帮助遏制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越南最近呢叫停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的天然气钻探。有分析人士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是真实的，这不仅仅是针对越南政府，也是针对石油公司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就此发来下面这篇详细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的报道说，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紧急叫停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争议区的一项天然气钻探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执行这次石油钻井工作的公司是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雷普索尔的子公司塔利斯曼越南，该公司目前已经被要求离开该区域。英国广播公司称，这个报道已经得到了越南外交界人士的确认。报道说，雷普索尔公司上周得到越南政府的通知，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威胁，如果不停止钻井工作，中国将对该区域的越南基地发动攻击。钻井始于6月21日，位置在距离越南东南海岸线约400公里外的海域。几天前，越南方面确认在本次钻探的地点发现了有丰富的油气储备。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事务学院教授阮梦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越南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Number one is Vietnam cannot extend protection to the company to develop it, to drain the oil. And number two, the oil company was thinking of the pressure of China.
越南无法向这些公司的钻探工作提供安全保护。第二，石油公司自己也要考虑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有三个原因：中国的压力、越南政府的考虑，以及石油公司自己的考虑。
他还说，越南政府的考虑应该是不希望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广播公司此前也曾报道，过去3年当中，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矛盾，越南政府都没有准许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在争议区展开钻探。6月21日，在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展开钻探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该区域附近海域出动了40艘军舰、海警船和数架运八军用运输机，阻止越南的钻探行动。这是继2014年在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中舰岛发生的海油981号对峙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军事对峙事件。另外，6月18日，在越南进行访问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临时取消了中越两军高层关于边界问题的磋商，缩短了访问行程，提前回国。有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两国可能是因为这次的钻探问题产生了争执。中国施压迫使越南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石油公司放弃钻井，已经不是放弃钻探，已经不是第一次。7月。中国公开抗议越南延长与印度国有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南中国海128号区块的租赁合同。另外，中国也强势对待菲律宾的油气钻探计划。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向中国发出了菲律宾打算在南中国海油气丰富的海域进行开采活动之后，中方发出了战争的警告。越南胡志明市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律师黄月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的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做派不太容易改变。他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很多的手段可以使用，很难预测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优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想象中国会主动的让步，不让问题升级。 黄玉还说，越南这次取消与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仅要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和其他石油公司将来的合作，因为其他公司会对与越南的合作犹疑不决。也有分析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越南占领区的任何袭击都会在越南引发大规模的反华情绪，同时也是对美国、日本和其他海上大国的挑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朝鲜问题举行听证会，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阐述了川普政府的对朝策略，相关专家们则阐述了他们对于朝鲜问题的看法。美国之音外交事务记者莉亚也采访了这次的听证会，我们下面来听听莉亚的介绍。
那么他今天呢是在这个委员会呢，就是清楚地阐述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对朝鲜的一个政策啊。那么也就是值得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董云裳是第一位这个在这个委员会就是在一个公开的这个听证会这样的一个场合就朝鲜问题来作证的这个政府官员。那么他表示，就是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当然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当然最好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呢所有的选项都是在这个考虑之内哈。那么他特别重点讲的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这个对朝政策呢有包三个方面的组成。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个一个场合哈来对朝鲜施压。那我们知道川普政府用他对朝鲜策略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就是说对朝鲜施加这个压力的最大化和接触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就在联合国安理会我们知道目前其实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正在与这个安理会成员国的讨论，就是对朝鲜实行这个进行新一轮的这个更严厉的一个制裁，就是自从7月4号他发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现在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也表示就是说目前这个方面进展还正在向前推进。那么董云裳提到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对朝鲜策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呢，就是通过美国与他的所有的这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施加这种外交的压力，希望他们能够暂停或者是降低他们与朝鲜这种外交的关系。第三个组成部分呢，就是当然就是施加经济上的压力。那么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就包括就是说是各个多个方面的组成，比如说尤其是希望就是说各个国家能够就是停止跟朝鲜各个方面的这个做生意，就像他就不使他能够这个朝鲜的政权得到这个经济这个金钱哈来发展，来用于发展它的导弹与这个核项目。那么这个其中也当然包括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他提到就是说这个川普这个政府策略跟以往政府稍微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第一是把这个朝鲜的核威胁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的确是以前所没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对朝鲜施加压力变成一个的确真真正正的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就是发动全球这个所有的国家来对朝鲜施加这种压力。第三个他认为是特别不一样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负担放在中国身上，让中国感觉到这种压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这个朝鲜这个最大的一个盟友哈，90%的贸易呢都是中朝之间这个进行的，而且就是说朝鲜几乎所有的对外的出口都是出口到中国的，所以就是说中国对朝鲜是在川普政府看来是有独特的这种压力的。这个是他所讲述的，但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川普政府并不寻求这个政权更替，也不寻求就是说通过武力来解决朝鲜的核威胁。但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不见得就不一定会使用这个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它是通过一揽子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就是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外交的，包括经济上的，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是通过军事上这样的一个手段来解决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 那么在这个他这个作为这个声明之后呢，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就跟他提出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该委员会的这个资深成员这个马基也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他就是说，他问那个董云裳，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目前这样的一个策略，在他看来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像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政府所采取这种所谓的是压力的最大化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否已经取得了一点的成效？那么这个董云裳就表示说，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朝鲜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显然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在他做听证之后呢，还会有两位专家，一个就是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柯林娜会这个在作证，他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光通过这个对朝鲜施压呢还是不够的，那么尤其是说通过中国来施压，就是美国不能指望只靠着中国来对朝鲜施压，而是应该采取这个对中国采取确确实实行动，让他感到痛处，就让他感觉到必须要对朝鲜问题采取一些动作。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董云裳就明确地表示，就是说，美国政府会很快对另外的一些中国的实体，就是对那些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有关对朝制裁案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案的这些中国的实体，就是来做出进一步的制裁。这个是但是时间上是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稍微提一下另外一个将要作证的就是这个，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个有关东北亚合作研究的一个教授叫西格尔，他曾经是我在哥大的教授。那么他一直是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跟这个朝鲜进行直接的接触，因为美国对朝鲜，他就说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制裁，实际上结果这个效果并不好。那么他也认为朝鲜政权实际上是一直非常希望就跟美国直接进行谈判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方面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中两国在百日计划当中确定了一系列的成果，而现在两国贸易问题进入了新阶段，需要磋商更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2016贸易年度报告，当中指出中国钢铁产能过剩还有低压价格，这些呢都将成为贸易矛盾的重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周二中午出席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午宴时表示，今后的美中关系中的贸易问题将进入一个更加棘手的阶段。罗斯表示，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四月的会面中敲定了围绕贸易领域的美中百日计划。此后，美国牛肉在被禁14年之后重回中国市场，双方在生物科技和金融方面也有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取得了一些比较容易摘取的成功，这很好。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阶段，因为我们需要去解决那些棘手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这需要过程。
上周美中两国在华盛顿召开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是收效甚微，双方在一天的会谈后取消了原定的记者会。两国分歧的核心在于中国的钢铁出口和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美国认为中国廉价的钢铁将会使得美国工人失去工作。
钢铁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每年全世界的钢铁产能大约是20亿吨，而钢�铁需求量只有大约15亿吨，我们每年有5亿吨的产能过剩，而中国占有全球钢铁产能的一半，并且在全球过剩产能中占有超过一半的份额。
罗斯并没有回答川普政府是否会对中国钢铁征税的问题。美国近日已经对台湾的钢筋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目前美国对全球35个国家的钢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2016贸易年度报告，其中特别谈到了美中两国目前在钢铁进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报告指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6年美国钢铁生产商和出口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原因主要是中国在全球市场的钢铁出口量上升，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对钢铁进行补贴而导致的钢铁价格下降。川普总统在4月20日下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钢铁进口展开调查，目前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专家普遍认为，一旦调查完成，美国将对中国钢铁施加惩罚性关税。这份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美国货物贸易的15.9%。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缩减了201亿美元，降至3470亿美元。报告表示，逆差的缩小是由于美国进口中国的货物大幅减少204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2017年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当中美中两国的专家学者就两国关系中的政策、经济还有军事等多个层面发表了看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参加了会议，就美中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也做出了表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陈欣所做的报道。
由中美研究中心所主办的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国际研讨会周二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举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演讲为这一整天的会议拉开序幕。他再次强调了美中关系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可替代的选择，同时表示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关系确实取得了进展。
And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已经取得了重要和积极的进展。感谢双方共同筹划的努力。两位元首通过四月在海湖庄园和本月初在德国汉堡20国元首峰会上的会面，已经设立了建设性的基调，为美中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With the successful meetings in Mar-a-Lago in April.And in Hamburg, Germany, during the G20 summit earlier this month.
崔天凯针对具体的成果做出以下总结：首先，美中双方重新确认了对话机制而非对峙的共识；第二，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多方面的经济对话机制展示给国际社会一个积极的态度。
在外界看来，刚刚结束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相对于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首次会面来讲，成果并不显著。对于美中关系所发展担忧的声音逐渐升级，尤其是川普总统嘴中所说的贸易不对等，崔天凯大使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First of all,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美中贸易关系非常复杂，两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双边的，很多中国出口美国、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包含在其他国家生产的零件，中国对美国有产品贸易顺差，而存在很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全面来看是平衡的。
Trade in goods, but we have large deficit in trade in servic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it's more balanced.
与此同时，崔天凯也提出了中国不能让步的立场，这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反对萨德导弹系统的部署和二级制裁。他也强调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外交谈判，以避免武力冲突。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史文表示，以中国为首的靠经济带动的崛起引发了权力的转移，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在美国方面，这种权力的转移激发了很多美国人的保护心理，他们通过提出美国第一的政策、贸易和移民的政策，以及增加国防支出等，试图逆转这种转移。而在中国方面，就像崔天凯大使先生所说的，他们强调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这些外交语言远远不够。
为了让太平洋地区更加稳定，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有效的权力平衡。作为一个中国外海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之间实际存在的缓冲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负责中国南京中心的麦德林罗斯也表达，在中国即将召开十九大，美国新任政府双方政策都存在不确定性的当下，对话机制非常重要。
The two sides need to focus on...
双方需要注重发展对话机制，发展合作，并需要建立应急计划以备不时之需，为此做好准备。
Plans in place for if something happens, what are their response options and be ready in case of that.
他同时表示，能够看到美中双方的外交专家同时发表一些对议题的看法，非常有意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跟英国在华盛顿就贸易协定展开初步谈判，目的是促使英美两国在英国脱欧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希望退出欧盟以后将清除目前的有关障碍，从而使英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到2030年的时候增长400亿美元。不过呢，人们普遍认为这场谈判不会很轻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英国看样子是准备要在与美国的这场重要的贸易谈判中做出个样子。一年多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警告英国，如果他投票决定离开欧盟，美英贸易关系将会受到影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政府希望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能够避免保护主义的陷阱。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keep the United States.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美国保持外向，保持其开放和自由的贸易立场，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认为是争论摆脱那些保护主义的噪音，使之专注于自由市场和建立规则，这是我们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讨论。
这些讨论只是初步的，英国要等到完全退出欧盟之后才有权利签署任何贸易协定，这还需要2年的时间。但是早点奠定基础，这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美首相的左翼竞争对手杰瑞米·科尔宾的民众支持率在上升。公众对英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后，英国的医保体系将向美国公司开放的担忧也在增长。
我不太肯定英国政府与美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是否得到了英国公众舆论的一致支持，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对于英国来说，农业是一个重要的难点，美英农业生产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抗生素的使用和转基因作物方面。英国商店的货架是不欢迎这些东西的。风投资本家罗伯特·米塞尔·布鲁克通过 Skype 说，在重要的金融领域里，两国已有坚实的纽带。有些人认为，如果直接跟美国达成某种协定，这就意味着给英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
你与欧盟打交道，就是与贸易协定打交道。也正是这个贸易协定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压力点，有的来自意大利的红酒制造商，有的来自法国奶酪制造商，还有的来自德国汽车行业等等。所以，跟美国达成任何纯粹和直接的协议，有时就会把这类东西打包带进来，进行直接谈判，其实就是我们跟他们，我们双方在许多方面都讲着同一种语言。
川普总统说，他希望与英国的贸易谈判快速进行，英国官员去华盛顿信心满满，川普和美国国会会在他们一边。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欧洲委员会保证向意大利追加1亿1600万美元，帮助意大利政府应对地中海移民危机。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星期二致函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说他正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特别联络小组，跟意大利有关当局进行协调。欧洲委员会这次追加的额外款项使意大利得到的援助金额达到10亿美元，增加了 12.5%。 2017年上半年有将近84000名移民经过海路来到意大利，比去年同期增长 20%。 意大利能够容纳20万人的居留中心跟临时庇护所已经满员，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移民在意大利非法打工。取到意大利前往欧洲的移民中，尼日利亚、尼加拉国和 几内亚人占绝大多数。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还保证对孟加拉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遣返移民，因为当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受国际保护。容克威胁说，如果达卡不采取行动，就要限制孟加拉国的欧洲签证。在另外一方面，针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考虑辞职的传言，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矢口否认。星期二直播记者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蒂勒森是否考虑辞职或是提前离开川普政府。发言人诺尔特说，没有这回事，我们问了国务卿，他说的很明白了，他打算留在国务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介入了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安排了会议，他这个星期在华盛顿都排满了会议。诺尔特补充说，不过跟其他那个官员一样，他也是听命于总统的。有记者指出，蒂勒森星期二没有任何公开活动，诺尔特解释说，他早就安排休假几天。国务院的另外一位发言人哈蒙德也坚决否认蒂勒森考虑辞职，说蒂勒森从来没有想过要辞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一报道说，蒂勒森告诉友人，他决意至少在年底前会继续担任国务卿，但是呢，跟川普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让他越来越感到气馁。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遵守国际核协议以及沙特为首对卡塔尔封锁这一系列问题上，川普跟蒂勒森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外界有关蒂勒森考虑辞职的猜测，正值川普继续对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口头攻击。川普说，塞申斯主动规避涉俄调查让他十分失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蒂勒森是很多认为川普公开责骂塞申斯有失水准的人之一。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星期二上午通过广深港高铁有争议的香港段出入境一地两检方案，并且在下午公开相关的安排。由于相关的方案涉及中国内地执法机构在香港腹地高铁西九站内地口岸区全面执法，多年来一直引发触及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法律和政治争议。香港的民主派就批评说，一地两检摧毁基本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25日上午表示，政府将公布的一地两检方案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要求，而高铁必须实行一地两检才能发挥效益。林郑月娥表示，一地两检是新政府严峻考验，是相当富有复杂性的议题，政府会努力释除公众疑虑。港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午3:30举行记者会，公布一地两检安排。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近年磋商后的一地两检方案，港府将高铁西九站最低两层参考深圳湾口岸的形式租给内地当局作为内地口岸区，港府拥有业权。不过根据安排，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运营的列车车厢也被视为内地口岸区范围。港府强调，因一国下香港属于中国，因此并不存在割让土地的说法。至于港人关注的内地执法权限，方案表示，所有人在香港入境处柜台办理离境手续，进入内地楼层时便进入内地口岸区边境，就需要遵守内地法律。至于内地执法人员在内地口岸区是否配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需尊重内地机关的决定。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高铁一地两检方案采取深圳湾口岸的三步走方式，第一步先由内地和特区政府达成落实一地两检合作安排，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及确认合作安排，第三步是两地各自进行相关程序 已让一地两检安排实施，香港则涉及本地立法工作。袁国强还表示，根据方案，由于内地口岸区在法律上视为特区区域范围以外，因此基本法第八条、第十八条及第二十二条规范不适用，一地两检安排不违反基本法。袁国强称，港府认为基本法不单是全国性法律，也是特区限制性文件，具有庄严地位，不应轻言修改。特区政府与中央有关部门经详细研究后，建议采取三步走方案，这是在修改基本法以外可以妥善处理一地两检的方案。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表示，港府引用基本法第七条，香港土地原本属于国家，来制定的一地两检安排完全违反了基本法的条款及精神。他说，
是用那个基本法第七条来讲那个所有权的问题，隐权的问题，这问题的核心不在主权跟所有权，而是在基本法第十八条啊，全国性法律除非列在附件三，否则都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嘛，这都写在基本法了。基本上他要去划出一个区域用内地的法律，这个是违反基本法。
香港前区域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二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的一地两检违背基本法的条款，正确的方式是应当修改基本法，将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赋予内地在一地两检特定区域内执法的权利。香港亲政府的建制派普遍欢迎政府提出的一地两检方案，不过香港民主派议员批评一地两检方案是割地方案，冲击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会尽全力阻止法案通过，未来会成立一地两检关注组，让市民认识方案的坏处。民主派还指责政府以旅客便利为借口摧毁基本法和香港的边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自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后，香港社会忧虑出现内地人员跨境执法，担心如果落实一地两检，许多市民会误入法网，因为高铁车厢内属于内地管辖区，当列车仍在香港境内，市民看到在内地属于禁止的敏感资讯或者传送，有可能违反内地法律。林卓廷还表示，对于一地两检应该进行公众咨询，不应该由亲政府建制派主导的立法会象征性的讨论。而民主党议员涂谨申律师认为，基本法无法赋予内地人员到香港执法，在不修改基本法、人大不释法，只通过人大作出决议，香港便失去一处没有司法管辖的区域，做法十分离奇。公民党星期二晚发表声明，批评方案严重违反基本法，引入内地法律，摧毁香港法治制度的完整性，剥夺香港市民根据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和保障，令一国两制走向全面失败和消失。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一地两检方案的安排与深圳湾口岸模式绝不雷同，因基本法第二十条仅可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香港没有的权利赋予香港，如在深圳湾口岸实行香港法律，但特区政府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香港境内实行内地法律，如同请求中央政府赐死，等同自阉。泛民团体新民主同盟的多个成员星期二下午到政府总部外抗议行政会议通过一地两检方案。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表示，方案将香港心脏地带的区域划作内地口岸区，是违反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高度自治权。2010年开始兴建的高铁香港段全长26公里， 预计2018年第三季度启用，向北可以抵达深圳、广州，每天会有30多对长途列车开往16个中国主要城市，未来到北京只需约10个小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遏制中国私营企业的海外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在海外发展最快的中国私营企业之一海航集团就突然宣布股权结构大变动。那么这样的变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所做的介绍。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纽约曼哈顿这个第三大道上面的海航大楼的前面。那么海航集团发言人24号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的名字叫做海航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29.5%的海航的股份。这样一来呢，另一家在中国海南省的慈航基金会拥有22.75%的股份，那么两家慈航的基金会加起来呢，就控制了海航超过一半的股份，也就是25%的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纽约这家新建的基金会的地址和相关信息，我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亲自批准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于在海外扩张的贷款。万达在海外扩张也是相当的迅猛。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这一波的遏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会使中国外流的资金不再流回去。海航是居住纽约的这个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络上爆料的重要对象，他指这个中共的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持股，指海航一家装修超豪华的这个专机，这个经常呢这个被这个中纪委的书记的家属呢频繁的使用。郭文贵在7月17号的爆料中集中揭露了海航1号和2号人物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的银行账号，拥有巨额的资金。我们不清楚海航的这次股权的变动是不是跟郭文贵的爆料和中国遏制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有关。不过呢，根据海航2016年上报监管机构的资料，北京商人冠军和 Brightview Capital 的执行长巴艾斯分别拥有海航12.75%和17.4%的股份，如果把这两者加起来的话，几乎正好就等于新建的这个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所获得的控股数额29.5%。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在最近的海航控股者的名单中也消失了。海航集团资产增长迅猛，仅仅是2014到2016年，它的资产就扩大了4倍，达到了1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将近12万倍。由于股权结构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经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海航收购现为白宫新闻主任的斯卡拉姆奇所拥有的天桥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美国银行也宣布终止跟海航的所有的交易，欧洲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的评估。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持续升级，先是关闭了中国网民热衷使用的 GreenVPN。 上个星期呢，中国公安部门更是宣布要清理各类翻墙软件。 许多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也发出通知，即日起停止提供 VPN 服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激发了更多中国网民寻求翻墙的动力。但是也有不少人担心，这样的发展距离中国全民断网日已经不远。随着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政局日益紧绷，当局是否可能实现全民断网呢？还有民众应该怎么办呢？网络杂志大参考主编李宏宽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专访的时候就说，封网历来就是中共互联网建设的一部分。他说，
是这样，中国接通互联网最开始差不多是30多年以前，但是真正的说中国老百姓感觉到我们跟世界互联网接上了，让老百姓能感觉到的是差不多是1996年、1997年左右，那个时候就这么说吧，就中国从建设互联网一开始，他就把封网作为他的建设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中国人发明了封网，德国人发明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古腾堡，中国人发明了媒体性党，所以说这个中国人一直是和这个自由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是反着做研究的啊。那么到了今天呢，互联网已经深入中国，可能70%-80%的人都已经能上网或者通过手机上网。那么现在随着中国政局的紧张，随着社会突发事件的频频出现，随着一些不确定因素，有些因素是中国官方的智囊从来想不到的，你比如讲郭文贵事件，你比如讲这个善心会，这都是过去谁也没想到这样的事会突然之间给中国政府造成极大的紧张，那么中国政府就要考虑使用它的最后的杀手锏，那就是要断网。现在的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这个断网做准备，它在做调试，实际上大概8年以前在新疆这个断网措施已经实验过了。
那么谈到了新疆，2009年新疆经历了长达312天的断网，中国政府是不是有可能把这项措施推向全国呢？对此，北京时事评论员、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博士说：“看得出来，内地正在仿效新疆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吴强说：“
我个人因为我的互联网联系比较单纯一些，主要是上一些通过可靠的 VPN 上一些国际的外网。”然后在国内一些很有限的社交媒体，我个人的目前的互联网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感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周围以及从互联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很多的情况确实在一步一步收紧，包括今年网管办出台的一些新的互联网管理办法，从法律从行政法规的层面上，从包括我们看到的街头所传播的有警察在地铁直接在搜手机的 VPN 的一些状况，都能看出来各方面的情况，内地正在效仿新疆的一个互联网管理模式，才越来越紧密的一种控制的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面对中国大陆军机频繁的威胁，台湾军方说绝对不会退缩，正在积极做好应战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空军远程轰炸机频繁在台湾周边抵近飞行，引发人们对中国大陆正加强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忧虑。在7月25号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最近的相关举动显示，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军事威胁一如既往。
中共解放军从来没有松懈，也从来没有放弃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常识。那我们国军要做的就是做好这些准备的工作。
国防部上星期罕见地公布了军方拍摄到的中国空军上个星期四7月20号派出轰六机抵近台湾飞行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一架台湾自主研制的金国号战机贴近一架轰六机飞行。陈忠吉少将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公布这些照片是为了向台湾民众显示国军的实力和决心。
当然中华民国爱好和平，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但是面对相关的这些不管是威胁也好，我们绝对不会示弱，也绝对不会回避，这是我们的基本的立场。
北京视台湾为有待统一的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称，民进党政府削弱甚至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任何企图都不会得逞。同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对台湾在外交军事上不断加大威胁。美国专家说，南中国海是中国反击，是台湾反击中国的筹码。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也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上紧螺丝施压，并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说法已经有一些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会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杨宇纯说，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中国现在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如果他要这么做，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种国际强权之间的角力。如果台湾要在政治上保卫自己，他们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比较接近国际社会，比较接近美国的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点，最好对台湾好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么做将会把中国放到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
不过，杨宇纯也说，台湾如果完全与中国的立场切割，放弃台湾原来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领土主张，那么两岸关系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将受到中国的惩罚，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葛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和东沙岛具有地理优势，无论是人道救援或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易思安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跟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立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台湾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蔡继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不过他说，尽管如此， 蔡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台湾的历史权利，也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的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节目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张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